第25页，第一章，我们结识赛斯。引发赛斯克的情况，如今仍然使我惊奇。我当时并非在打混，或是寻找人生目的什么的。我的第一本小说正出了普及本，我所有的精力都导向于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和诗人。我认为非小说属于新闻从业人员而非创作者的范畴。我以为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已有计划，我的方向已定，然而我却正在这儿写我的第三本非小说了。不过1963年对我们而言是很糟的一年，罗患了严重背疾，下班后几乎很少再有足够的精神去画画。我呢，则还没有能决定下一本书的主题。我们的老狗米夏死了，也许这些情况使得我比平时更深刻地感觉到我们人类的脆弱，但无疑有许多人曾经历坏年头而并没导致心灵现象的出现。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我面临了一个危机，因而内在的需要唤醒了我的心灵能力。的确，这类事情我想都没想过。就我所知，我这辈子从未有过一次心灵经验，我也不认识任何有此种经验的人。我过去的背景从未为1963年9月3日那天发生的可惊事件铺路，然而我敢确信就是这件事导致三日后的赛斯克以及我和赛斯的出世。那是个可爱的秋日黄昏，晚餐后我跟平时一样的坐在客厅里我的旧桌子旁写诗，罗在隔三个房间的后边画室里作画。我拿出纸笔、香烟和这天的第九或第十杯咖啡，开始定下心来做事。我们的猫威力正在旧地毯上打着呼噜。接着所发生的事就像一次没有服迷药的神游，即使曾有个人暗暗地塞给我一剂 LSD， 我也不会有比这更奇怪的经验。上一分钟还很正常，下一分钟新而极尽的念头像场不得了的雪崩涌进了我的脑海，好像我的脑壳是某种收报台转开到一个无法忍受的强度。不只是念头由这通道进入，而且还有强化了的悸动的感受。随你爱怎么说，我的频率调准了，或我的开关被打开了，接上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能源。我甚至没有时间大声叫罗，就好似物理世界真的是奇薄如纸，遮掩着无数次元的实相，而我被猛力直穿过这层纸，只发出巨大的撕裂声。我的身体坐在桌旁，我的手狂速地潦草写下闪过我脑际的字句和念头，然而同时我却仿佛身在别处，穿过物体在旅行。我垂直坠穿了一片叶子，一个完整的宇宙展现眼前，而后又出乎其外被吸入新的眼界。我觉得好像知识被注入我身体的细胞内，使我不能忘记它，一种深入肺腑的知，一种生物性般的灵性。它并非知性知识，而是感觉而后知道。同时我记起本已忘了的昨晚做的一个梦，在其中我曾有类似的经历，我悟到两者是相关联的。当我恢复知觉，我发现自己正在乱涂着显然是那一堆怪笔记的标题，物质宇宙及意念建构。后来赛斯资料会发挥这些观念，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在一节早期的课中，赛斯曾说这一次是他首次想法跟我联络。 我只知道，如果那天晚上我就开始替赛斯说起话来，我会吓得半死。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即使如此，我仍感觉到我的生命顿然改观。天启这个字眼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试图摒除它，但那个字却是合适的。我只是害怕这个字眼所暗示的神秘性。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对灵感是熟悉的，但这与普通的灵感有天渊之别。我所收到的概念也是同样的惊人，他们把我对实相的概念全部推翻。那天早晨以及到那天为止的每个早晨，我都确信一事：你能信赖物质实相，有时你可能不喜欢它，但你却能信赖它。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改变你对实相的观念，但这却改变不了实相。现在我再也不觉得是那样的了。在那个经验当中，我们明白，是我们形成了物质实体，而非其反面。在无限次元的实相中，我们的感官只让我们觉察到三次元的实相。只有不去问那些超越感官有限知识的问题，我们才能信靠我们的感官。但还有更多，举例来说，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意识。现在我突然感觉到，在以前我认为是无生物里的奇妙活力，一个钉子钉在窗键上，而我在极短的一瞬间曾体验到组成它的原子和分子的意识。相反于我从前所有的概念和尝试，我知道时间不是一连串的片刻，一个接着一个，像晾衣夹紧夹在一根绳子上，而是所有的经验都在某种永恒的现在共存着。所有这些全都是飞快的潦草写下，我还保存着那手稿，时至今日，它还使我充满了那种发现和启示的感觉。这儿是一些摘录，我们是个人化了的一份能量，具体化于肉体存在之内，来学习由能量形成意念，进而使其实体化。这就是意念的构建。我们将意念投射成物体，使得我们能与它打交道。但这物体即经过具体化了的思想，这意念的实体呈现，使我们得以分别思想与在思想的我。意念建构以具体的方式显示给这个我看他自己的产品，而教这个我了解到它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由考察自己的创造物中学习，经由把概念变成物质实相，我们学到意念的力量和影响，由运用创作性的经历，我们学习负责、存有及基本的自己是永生的、无形的，它与其他的存有在一个能量的层面上彼此交通，并且它有一个几乎无尽的能量供应供其支配。个人只是那全我中我们设法用肉体来表达的那个部分。眼睛将内在心象概念投射并聚焦于具体世界之上，就好像一个电影机将影像传真到荧幕上。嘴创造了字眼，耳创造了声音，是因为我们早已认定影像和声音本已存在，然后才有感官来诠释它们。事实上，感官是创造的途径，意念乃经它而投射成为实质的表现。基本的概念就是，感官的发展并非让我们知觉一个已存在的实质世界，而是去创造它。这些概念只是将要发生的种种之事经时，这手稿结果包括了约100页，包含了对旧术语的新定义。例如，潜意识是意念在个人意识里浮现的门户，它连接了存有与个人， 肉身是存有根据物质的属性来构建出他意念中的自己，本能是为保命所需最起码的意念建构的能力，现在是任何意念显露成为物质的明显的一刻。我想这次经验与手稿是隐于每种创造行为后的那创造性的潜意识过程的一个延伸，正常的创造力突然被打开了，或被提升到一个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在那一夜所产生的能量足以改变我和我丈夫一生的方向，因此之故，我相信这种经验在心理上来说是极端重要的。我确信这是显露出我没想到自己拥有的心灵能力，而促使了赛斯资料的产生。显然水到渠成，我已达到一种心灵能力准备好可以现身的境地，因为我早期的写作训练，这能力乃由文字而非幻象显出，并且是在一种不会太惊吓我的方式下出现。我也相信心灵能力本身是创造力的一脉或一个延伸，天生为我们所固有，因此是正常而非不正常的。不过以后你将看出，我认为这种能力属于我们人格中所较不为人所熟知的那个部分的属性，因而我想正常的创造力经过提升便使我们转到了实相的其他次元。在这插曲之后，甚至我平常的主观经验也开始改变，不久我开始能记起我的梦，突然的，没什么理由的，那就像发现了第二个生命。尚不止此，在接下去的两个月当中，我有两次生动的预知性的梦，那是我所知的头一遭。别的不说，至少我们的好奇心被引起来了。在一个报摊上，我们注意到一本谈 ESP 的书，千里眼式的梦，这些字眼由封面上跳到我们眼前，我们买下它。在此时我也正在寻找一个新书点子，而罗做了一个建议，导致我们离以前一贯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远了。当我们坐着聊天时，刚买来的普及本正放在我们之间的咖啡桌上，我说我已有三个小说大纲，却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罗拿起那本书，玩笑似的说，你何不写本你自己做的谈超感官能力 ESP 的书？你疯了，我对 ESP 一窍不通，那就是我为什么不写的理由。此外，那是属于非小说类的，我这辈子除了小说和诗没写过别的东西。罗说，我知道，但当你有过那两个特别的梦之后，你必然对梦有兴趣，而且你对上个月的那个经验又何以明知？此外，我们所见的书只谈到有名的灵媒，但一般的人又如何？倘若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呢？我瞪着他，他变得十分严肃起来。你不能设计出一系列的实验来试试看吗？以你自己为天竺鼠。那样说的话，罗的念头有理，我可以对现在引起我兴趣的一个题目进行调查，并同时写一本书。次日我即着手进行，在一周内我已发展了一组实验，以发现一个普通人到底能否发展 ESP 为宗旨。我把此书做了一个大纲寄给了我的出版商，但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颇令我惊奇的是，他很快地回了信，而且十分热心。他所要的是三四张样品。罗和我很高兴，但也颇为吃惊。我们一边浏览我为此书所定的章名，一个自己做的降神会，心电感应，事实或虚构，如何使用灵硬盘。罗笑着说，那么就去做吧。你和你的建议，我反击道，到现在我真的有些迟疑了。 我们从未去找过灵媒，我们一辈子也没有过心电感应的经验，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灵应盘。反过来说，我想我又有什么好损失的呢？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记起，原也是罗的另一个建议，使我开始写小说的。于是我们开始了，决定先来弄灵应盘，为的是它似乎是我们好些种实验中最不复杂的一种。我们的房东太太在阁楼上找到了一个盘，借给了我们。事实上，头几次我们试着弄灵应盘时，我俩都有些窘。我的态度是，唉，也好，让我们先把这一项解决，以便去做我们感兴趣的事，像心电感应和千里眼。无怪乎我们头两次的尝试都失败了。我们试第三次时，在我们指端下的那个小小指针终于动了，它拼出一些假设是来自某法兰克维德并非真名的信息。他曾在埃尔莫拉住过，于1940年代去世了。此地是一些例子，罗问问题，指针拼出答案。你能告诉我们你哪年去世的吗？1942。你认识我们吗？不认识。你已婚吗？已婚。你的太太现在活着或死了？已死。她叫什么名字？乌苏拉。她姓什么？阿特里。你的国籍是什么？英国。她的国籍是什么？意大利。你生于哪年？1885。灵应盘发生了效果，使我们惊奇。我觉得两个成人盯着在盘上挤走的指针真是胡闹，我们并没有当真。当然，一个原因是我俩都不怎么相信死后的生命，起码不是有意识的能与人沟通的生命。后来我们确知是有这么一个姓啥名谁的人曾住过埃尔莫拉，死于1940年。这颇吓了我一大跳，但我们对是什么力量在移动指针比对他传来的信息有兴趣的多了。几天后我们再试一次时，法兰克维德说他在某一生曾在土耳其当兵，并坚持在另一生他认识罗和我，在丹麦的一个名叫特里夫的城里。他给了日期和地点，虽然他很明白地指出特里夫城现已不存在。然后在1963年12月8日，我们又坐下来玩灵应盘，心中猜想不知会不会成功。那是个舒适的黄昏，室内很温暖，雪花飘过窗户，然后指针突然飞快地移动了起来，以致我们几乎跟不上它。罗问问题，然后我们停一下，同时他即写出指针所拼出的答案。法兰克维德在以前的几回曾给一或二字的简单反应，现在答案变长了，而他们的内容也好像变了，室内的气氛似乎也有些不同。罗问，你有什么讯息给我们吗？意识像一朵有许多花瓣的花，指针答道。从开始的几次讯息中，法兰克维德曾坚持转世的可靠性，因此罗说，你对你数次的转世认为如何？他们即是我，但我将是更多。双关语，全我是其所有心的总和。这是第一次指针拼出整句，我笑了。罗问，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潜意识在说话？潜意识是一条走廊，你走进哪一个门又有何不同？我对罗说，也许是你的潜意识，但他已在问另外一个问题。法兰克维德，将来我们可否再向你询问任何一特定问题？可以，我宁愿你们别叫我法兰克维德，那个人颇乏情趣。罗和我互相耸了耸肩，这真是疯了。而指针越动越快，罗等了一会儿再问， 那你喜欢我们怎么称呼你？对神来说，所有的名字都是他的名字。指针听出，现在维德变得宗教性了。我转动着眼珠，假装看向窗外。罗说，但我们跟你说话时仍需要某种称谓呀。随你们爱怎么称我，我叫我自己赛斯，它适合我的本我。赛斯比较清楚的，最近似我现在似的，或试图成为全我，或多或少。约瑟是你的全我，是过去和将来的你的各种不同人格的总和形象。这些全这么迅速地拼出来，我们几乎无法保持把手放在指针上。我禁不住更轻身向前，我颈后发麻。发生了什么事？罗问。你能否告诉我们多一些？如果你叫我约瑟，你叫真什么？鲁伯。我们再度对看，我做了个鬼脸。罗说，请你稍加说明好吗？
说明什么？
指针答。哦，那名字对我们而言有些怪，我想真也不喜欢它。
怪的配怪的。
停顿了一下，我们不知问什么或怎么进行。最后罗说，你可否告诉我，为何今年的早期我有那么多背部的问题？第一节脊椎骨不能将生命力输入有机体，恐惧压到了神经而引起压抑，精神的伸展允许肉身的有机体伸展，解除压力。这些只是第一次赛斯课的一点点摘录。然而几周后，罗的背又出了问题，去看了一位按摩脊椎疗病者。他告诉罗，他的第一节脊椎骨错了位。这次赛斯课一直进行到午夜以后，后来我们仍不眠地谈论此事。我说，也许它是我俩的潜意识的一部分，以一种我们不了解的方式。罗说，也许。然后带笑又说，也许他事实上是一个死后犹存者。我颇觉恶心，说，哦，亲爱的，再说他又有什么目的呢？如果有鬼魂，他们一定有比跑来跑去移动灵硬盘更好的事可做。罗说，鲁伯，你说什么？我几乎要打他的头。不错，赛斯有一个目的，即在过去五年来像时钟一样准的每周两次传给我们资料，但当时我们并不知此事，虽然这已是我们第四次用灵硬盘，事实上是我们第一次的赛斯课。下面两次都差不多，指出了一项令人困惑的因素。我开始预知灵硬盘的回答，这给了我无穷的困扰，我变得很不安宁。在下次我们与赛斯的第四次，在我脑中我越来越快地听见那些字，而且不只是句子，而是整段的，在他们还未被拼出之前。下次的赛斯课开始时一如往常，下午我在一间画廊做事。当我洗完了晚餐的盘子，罗也画完了那天的画后，我们把灵异盘拿出来。当我们准备好之后，罗问，为什么真对于我们与你的接触态度冷漠？我看得出他不太热心，他在担心，因为在我的信息还未拼出前他已收到。那也会让你留神的。但这有什么好担心？罗问，以一种我当时认为非常棒的假装的天真。那是比较令人不安的。罗逼问，为什么呢？灵硬盘是中立的，在脑中的信息则否。同时我们告诉了一位朋友比尔麦唐纳我们在做什么，比尔也就告诉我们，几年前当他是艺术系学生时见到过一个鬼魂，以前他从未谈过这种事。现在罗问比尔看到了什么，他自己的存有的一个片段体，一个过去的人格，在视觉层面重获了暂时的独立，有时会出现这样子的差错。那影像意识到比尔的存在吗？我几乎没听见罗问这个问题。在整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字未拼出之前就在我脑中
听见他们。我觉得有把他们说出来的冲动，现在冲动变得更强了，我更着力地抵抗它。然而我却极为好奇，究竟可能会发生什么呢？我不知道，而这使我更加好奇。指针开始拼出对罗的问题的答案。以某种潜意识的方式，一个人格的所有片段体都存在于一个存有之内，各有他们独自的意识。指针停了，我觉得好像我正站在一个高跳板上发抖，而所有各色人等都在我背后不耐烦地等着。我试着叫自己跳下去，事实上是那些字在推着我，他们好像在我脑海里疾驰，如果我不把他们说出来的话，我感觉他们似会以某种疯狂的方式阻击起来，一堆堆的名词和动词在我脑海里，直到他们把别的东西全挡住了，并不真的知道如何做或为了什么。我张开了口让他们出来，我第一回替赛斯说话，接续着盘上一瞬前拼出的句子。当比尔看到那影像，觉察到它的存在时，那片段体自己似乎在做一个梦，存有以一种你会称之为潜意识的方式来运用其片段体，即没有给予有意识的指导，存有给片段体一个独立的生命，然后多少有些忘了那片段体。当一时的失控出现，他俩便面对面了。存有不可能控制片段体人格，就像意识不能控制身体的心跳。突然字句停了，我瞪着罗，他问，你听得见你自己吗？我点点头，觉得很困惑，模糊的好像我脑袋里进行着某一电台来的广播节目。我闭口，把我的手放回到指针上，心想我已说或不管是什么够了，至少对一个晚上来说是够了。罗问，塞斯，你肯证实真收到以上的信息吗？是的。这应使他觉得好过些，我放松了一点。指针又接替了传讯工作，但罗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么是否可能走在街上而碰到你自己的一个片段体？指针开始回答，当然我要想法找一个好比喻来把这一点弄得更清楚些，比如说即使思想也是片段体，虽然是在另一个不同的层面。再一次的，当那小指针慢慢的有条不紊的拼出字句时，字句又同时快速地通过我脑中，我记得一种极端不耐的感觉，然后我大声地完成了讯息，他们必须被译成物质实相，另一种片段体叫做人格片段体则独立运作，虽然是在存有的赞助之下。再次的字句就这么打住，这回我下决心不再让同样的事发生，直到我有时间把这事仔细地考虑考虑再说。我如此告诉罗，但我们同意与灵印盘核对一下。罗问，塞斯，真的回答对吗？对，指针回答，不必等粘板拼出回答使他精神大振。我跟罗说，我很高兴有人这么想，但现在事情很安全地又回到了粘板上去了。我的好奇心又起，我叫罗问，指我们中之一人是否能使指针动，指针建议我们试试。罗把他的手放在指针上，问了个问题，但他几乎不动。然后我俩都把手放上去，罗问，塞斯，你认为如何？不太好，你那方的任何接触可能会包括了内在的视觉上的资料，针可能可以直接收到我，两种情况下接触都不是随时可能的，你们对这一点会比我觉得更窘。罗说，哼。我们笑了起来，而终于结束了这一节。然而我不知道如果罗当时了解了赛斯所说的内在的视觉上的资料的意思， 他会怎么想。而现在我写这稿时，才刚刚想起，当他第一次的几个内在幻影以格外生动的样子出现时，他是相当惊奇的。稍后我会描述这些。自然，那天晚上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我说话的经验。如果我知道这事在下一节中将会如何的扩展，恐怕我已经成了神经病。事实上，下个月有那么惊人的经验在等着我们，使我们几乎终止了这件事。然而同时我们又感到轻松愉快。如果这世界或这实相有比我们所怀疑的更多的什么，我们自然要想找出来。我们仍在继续找，因为即使是现在，在赛斯课里仍有新的成分出现，赛斯资料在继续，而我们仍有无数的问题要问。那么赛斯是在12月8号那天毛遂自荐的，在15号那天我第一次替他说话。不久，在完全脱离了灵硬盘的限制之后，他的人格开始以更大的自由表达他自己。观察这过程非常有意思，为此之故，我将写一些早期赛斯课的情形，以便你能变得熟悉赛斯资料，如他给那些资料时的样子，并且看到他显露出他自己的个性。